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这里不聊是非，而是和你轻松聊聊音乐与生活、学习大小事，让天天都能来一点温暖正能量。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来点咖啡因，我是戴戴。今天呢，邀请到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二胡老师，还是一方老师哦。那会认识
大家好，
大家好。那我会简单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认识一方老师。再一次就是一个比较跨领域的音乐会，它是徐志摩的升华之夜的演出。然后那时候就第一次看到老师，发现老师拉出来的那个琴声非常的有感情。我这接触西方音乐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一些国乐的音乐会，非常特别是他那个舞台是其实没有很大编制，可能就一个声乐、一个二胡、一个钢琴，老师的那音乐呈现就让哇，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徐志摩的诗嘛，所以觉得诗跟音乐搭配就非常的契合。重点是老师也长得超级的漂亮，然后就是整个被吸引，所以就觉得很荣幸邀请一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好，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
的介绍。
好，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认识一方老师，想要请一方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介绍自己真的很困难，我是一方，我的二胡三十几年了，我的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我就是一个二胡人。然后我的工作呢是教学还有表演，可是都是以二胡为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制定这样的志向，就是我只要二胡？
讲到这个的话，我真的一路这样走来，我发现是缘分，只要你喜欢这件事，好像老天爷会帮你安排好，你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现在，光二胡就非常的足够。
那老师之前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二胡的？
小学那个时候是国乐班，
哇，所以
学校社团，一年中乐一年西乐，然后我那一年刚好就轮到中乐，我选太久，后来选剩只剩两个乐器，只剩中阮还有二胡。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把剩下的两位同学叫过去，就看了我们的手，就说你就二胡，你就中阮吧。
哈，是手来决定吗？
是二胡学我哎。
哦，好棒哦！
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而且那时候我其实也不懂什么是国乐，我爸妈也不懂。然后学校要考国乐班，我就问我妈，我妈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就去吧，你要去你就去。
所以就觉得说，
真的去考，然后考完以后考上了，选了二胡，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说那选了就练吧。我其实也大概选了十分钟，我没有选很久，就从第一排的乐器看到最后一排，然后就大家就选完了。可能大家去考试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国中毕业就去，
国中
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到台北去念国立艺专台艺。
哦，就台艺，桃园的。
我记得考完我爸说只能念国立学校，我就只好去考了，然后就考上以后又继续念了。
那怎么会那时候就想说要考的是用二胡而不是念就是一般普通的
学？因为国小三年就是一直在拉二胡，
所以没有到那种说不想拉了，觉得或是想
要。这可以讲吗？
当然可以啊。
我国中其实有点，那时候其实有点想放弃，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圈子里表现得好，老师会对你很好，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老师对你的态度就很差。我是因为这样，我那时候年纪还小，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环境。我是不差的那一个，但是有些同学真的很努力练，但是就是拉不好，或弹不好，或吹不好。
对，
然后他们就会被老师用他的态度对待，然后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吧。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脱离这个
这样的
健康的环境。但是后来还是就跟着缘分就一直发展下去，长大以后才发现任何环境都是这样。
那时候就决定用二胡来当你的职业了吗？
其实在国小，老师就找我进一个成人的国乐团。公园有一个文化中心，他有组国乐团，那老师就会觉得多接触一点，你就进来跟我们一起练。
哎，老师蛮用心。
五线谱
啊，五线谱，等一下，二胡不是简谱吗？
对，然后到乐团以后就第一次看五线谱，然后老师就说你就用维拉弦去弄就对了。 好像反正就在里面就自己摸索，得到很多经验，我觉得那个学习很大。
你说在国小那段把你推出到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就是等于从环境中去学，
然后全团只有一个小孩，
那老师真的
是大人的团。
哦，
对对对，
好棒哦，
老天爷会带着你走，你就跟着他走就好，你就做你喜欢的事就好，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我爸妈比较从小都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学音乐会饿死或者是学什么才好啊，或者当什么职业好，没有，他们从小只会跟我讲就是做什么事要认真做，
啊，喜欢就去做，
对啊，就要好好做，
好好做，
认真做，
好棒哦。
所以我就没有去有压力或者是太多选择，就随着感觉走。
嗯，
就觉得这样拉扯拉来拉去很好玩，
嗯，
然后有不同的音乐变化很好玩，有不同的人啊觉得很好玩，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玩到现在。
哇，那你刚毕业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我那时候小时候练那个团，我记得就有排练费了嘞，就
是
去那里练琴都要签到，然后会有一些排练费。
哇，那你的排练费是跟那些成员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分小费？
就应该是，就是排练，
厉害，
就是也是算很幸运。
嗯，
我觉得第一次出国也是二胡带我去，后来从那一次之后，二胡就常常带我出国。没有，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学二胡有这么多的优势，
好然
后你只要专心的做你喜欢的事，其实老天爷会安排好的，一切都会帮你 setting 好。就是它会一直发生，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才明白说哇原来是这样，就觉得蛮神奇的。然后你在学生时代尤其到五专就开始会有很多学长姐啊老师啊会找你去代课表演， 所以那时候其实学生就在工作，
对，
就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然后到大学就也是，到研究所也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研究所兼职一个月可以七八万耶，
太强了。
其实大学教已经很多，只是没有在算钱。对，就下课时间都是去教课然后表演，当然空档时间自己要练琴，因为接 case， 所以我觉得接 case 真的是会成长。
但 case 有一些是会拉一下比较流行的歌跟比较经典曲。没有，
我到研究所毕业大概2007年之后，我的观念才开始打开。以前如果是拉古典以外的乐曲，我会觉得脸红耳赤，会觉得你在侮辱我，
很那个奶油的感觉。对，
以前我会这样欸。然后后来毕业后到八大电视台，然后我才开始发现其实要把音乐真的做出他要的意境是很困难的。真的，你只是把音符拉出来很简单，拉美美的音色也很简单，可是那一首歌他要的感觉，然后他的内容想要表达什么，他的情境什么，其实那个就超难。因为你就会发现其他的乐手老师就是非科班生的，他们在情感的诠释真的比我们强很多，而且是第一时间。像我们都习惯老师教我们怎么拉啊，然后怎么诠释啊，
对，怎么诠释，
怎么找声音啊，对。然后到了业界以后完全就是推翻的，就你要有自己的主见，然后你对这个音乐的看法，然后还有转调也是，转调能力真的要非常强。然后他们都是看简谱，然后配合歌手，歌手今天想要唱什么 key 你就是配合他。
我觉得转调真的是很强，因为毕业之后有接那种婚礼演出，或者是拉提琴的婚礼演出，就是几乎都是看简谱比较多，就是有些曲是需要看简谱，
看简谱真的很辛苦。
对，然后就有一个挣扎期，那时候我只能拉 C 调，就是那个钢琴白键的 C 调。然后后来是因为我有接到一些早场，早场就是有一些国乐性质的，好，那我就开始学看 D 调。好，我就觉得哦，这样好像就已经可以了吧，这样。然后可是后来就真的有跟歌手接触，才发现哇，你要他们突然就说哦，我就要这个 key， 然后他就发出一个声音，这个 key， 然后我们就哦，这是什么哦，可能是降 E 哦，可是很神奇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瞬间转，我觉得其他人真的很厉害。
但心里其实超紧张，然后一人一支麦克风直接
哦，收音呢？对对对，一支的哦，
真的很紧张，你也不能说，因为一说就没声音。然后你情感就是很强烈很肯定的，我就是要这样拉，然后那个调再是把位
哦，对，
那两条弦那个把位它的谱根本不是写给你的，那你要自己去瞬间快速的判断，你要改那一两个太低的音还是整个移上去，因为有时候整个移上去太高了，
就是后面还下不来，有没有？后面太高了，
然后没声音又不准，而且它那个移调是很瞬间，像譬如说你已经正式要录了， 啊，讲好就是这样而已。
好，这样
正准备五四三二要开始录的时候，他就说、啊，对不起，我决定了，就这样把你踢。所以你刚刚设计好执法全部推翻，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说，哎、欸，对不起，这我差很多，你等我一下。你就在好，就开始转，我等一下怎么处理？然后超紧张，心跳快，然后你只能深呼吸，因为你已经是专业的人士了。
哦，
就开始拉这样，然后有时候不小心扭一两个亿，但是电视台它不会，因为你只是个乐师，它怎么可能为你重来？所以扭下去，赶快再扭回来。如果真的偏掉，哦，真的好难哦。
所以那时候是把你的那个转调的技能大增，就是那时候就跟歌手
才会张开，
而且我觉得脑才会用到哦。对，有时候你就拉到已经拉到很熟的曲子，就已经变成是那种下意识的，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然后突然转调的时候，哦，要思考。对，而且耳朵，对对对，有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是什么调，对不对？他是就给你一个音，可能会唱一段，然后我们乐手老师自己去抓大概是哪一个调，
对对对对对，
哇，很不容易。
而且超多都不是完整的，像我们国乐二胡的简谱里面的教材，它就是 C D F。
哦、oh, ，
就是有那种空弦的，没有什么降一这种的，连一都没有，
是
简谱只有六个调
哦， oh,
其他多出来的另外六个调，因为
只能自己去想说它里面大概有哪些音是半音，或者是去找。
其实我们的耳朵已经是听手调了，你只要把那个调抓出来，那个音就是一。
哦、oh, 对，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要升就升，要降就降。
就我觉得好像国乐的那个就学习方式跟我们是太一样，就我们如果要转手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脑袋。
从小学简谱长大，他们的也是拒绝看五线谱，其实也会
哦、oh.
他们就会把它写出来，写一二三，大家惯性就会写出来比较方便。可是这样接 case 就很麻烦、oh. 人家会等你在那里写吗？
不会啊，
音乐就下了。所以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压力跟挑战、路子就会广。我还发现愿意被要求的人路子会比较广一点。如果你一直坚持说可是我的领域就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就是怎样、这样、但是也会常常就是宝宝有苦但宝宝不能说这样子。我最怕这种西乐跟我二胡合作，然后一直叫你大声一点，你不能再大声一点吗？而且是大提琴，就很尴尬。
哦哦哦，尴尬，
这么大一个，然后女弦又那么粗，然后我要拉小提琴的谱，音乐整个偏高。Oh. 那我们胡琴就是越高音会越没有声音，这没办法。
哦、oh,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要表现，其实就是那些滑音啊、鼻音、优美的二胡特色。
哦、oh.。
当我们去拉，我以前学生的时候，学生时期很爱拉这种东西，快出社会才发现，人家要的二胡就是二胡哎。他就是要你拿出二胡的韵味，可能就是你那时候听到演出就觉得、哇，
对，
怎么这么好听。但如果今天是拉小提琴的旋律一模一样的谱，
你就觉得
就傻眼了，就哎、你在忙碌什么？你排音怎么这样上上下下？
因为就不是他本来的样子。
对，所以、但是那些都要出社会以后你才会发现
哦。所以以前
学校不会有这个环境让你发现、因为大家都在狂拉提琴起奏曲，然后其实我们拉起来就没有二胡味，
没有二胡。
那、你花那么多时间，你不认识二胡，你毕业后怎么用二胡工作？
哦，
你可以练技术没问题，但是不能一直执着停在这个上面。因为我后来走跨界，就跟小提琴真的跟大提琴差低，
对很多乐器。
在即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哪，那个条件根本没办法比啊！你拉得很厉害，是因为你练很久。但是如果今天是零，然后那种即兴的时候，你的乐器能够发挥出来的东西，就是不适合那些语法。然后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才是不行不行，真的要只能做自己，而且要把自己做得真的很透彻，不然你就不是自己了。所以我后来走跨界，是因为在那个过程中，我更认识自己是谁，就是你的应变能力会进步，然后跟别人合作能力也会进步。你会开始去听别人，除非你是在乐团里、但如果你是
一
支二胡跟大家，然后还有进录音室，或者像我们接演唱会或电视台，我们都会戴上耳机。然后它里面都是会有节拍器的声音。
哦，它是节拍器的声音，
它会有每个乐器的声音。
哦，
但节拍器一定会出来。然后像打鼓的爵士鼓，它也是听着节拍器在打。然后我们就要听节拍器这样。那我就会把 keyboard 声音调多一点，因为我要听它的音准。
哦，主要是 keyboard，
因为我是手调观念的人、如果一个音偏高，我后面会整句就偏高，
然后打起就很悲剧。
对，所以我一定要一直听着，一直听着，一直听着，然后在那个稳定度。然后以前是教呼吸跟弹性在学校，那 但是不同的地方工作性质就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已经练就到可以录音工作可以很快完成，然后大家都很轻松，回去你也不用一直听我们的音准
哦，
因为这对二胡会跟大家讲，就是二胡没办法把音拉准。
为什么会？
其实不是没有办法，是你要先听得出来，然后再是要求自己。那我们没有纸板，其实有些时候、
哦、对对对，
你情绪一来真的很容易偏高，你在揉弦的时候、哦、它就会一直不小心高上去、嗯、然后你要理智性又不能断掉控制它，但你要融入音乐的时候，像我看大提琴，我们有一个伙伴大提琴，他每次在揉弦激动的时候就拉得很爽，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这样，可是我只要一稍微用力，哇，那个音就
比较亮，然后就变得，
就是你假设按 Re， 然后你从 Re 开始揉就一定偏高、哦、因为我们没有纸板，揉到 Re 是很激动，那你可能就按在升哆，或者是你按上去然后压到降咪去，但你要回来 Re， 你那个主音 Re 还要在，不然就是已经不见了、
oh.
可是我们是人，我们是机器，就是有些时候是很会很为难，
嗯，
去跨界的时候真的很为难，人家觉得哎、欸，你没办法怎么样吗，
哎、欸，你的音怎么样了吗，这样子，
对，你音不能准吗，然后或者是你音量不能再怎么样吗，哎、啊，你音色啊，像我们在学校是都拉比较现代曲，
就是
是明亮干净，
嗯，
出来以后人家要的二胡其实声音是要有鼻音然后圆润、
哦、
但那一种琴其实拉独奏曲就没有爆发力，尤其是拉西乐的曲，
嗯，
对，然后就会颠覆，其实跟学校真的完全的不同，大家在舞台上狂打拍踩拍全身扭动，在西乐你敢踩拍古典靠分的打拍踩
那个脚在动什么脚婆婆那马上被电，
之前跟一个法国的乐团在台上，然后他整个脚是狂踹的，用踹啪啪啪，我就觉得，可是眼前大家就是在那个音乐
很尽兴吧？
对，就是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出了社会之后，不是那些扣分的条件的，不是
哦， oh.
他们拉到就是自己就跳起来之类，就觉得哇，
因为是整个融在音乐里啦，如果音乐给你的感受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呈现嘛。
对对对对对，那就跟我们以前这学习差好多、
oh, no. 很多的框架，
毕业的时候重来过，然后所以现在开始这几年我才开始拉流行歌，然后敢录出来给别人听，这样好扯哦。
所以以前你会怕录流行歌给大家听，就觉得说我怎么我都对，然后我拉流行歌的那一种、
哎、会很难为情哇，然后进阶的也很喜欢听戏曲音乐的。
戏曲，你是说哪一类型？歌仔戏还是？
还有歌仔戏啊、京剧啊、豫剧这一类，因为他们的唱腔，其实二胡就是唱腔乐器。
哦，
你怎么唱？二胡它是很容易模仿声腔的乐器。
哦、
你那些滑音，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纸板，所以我的音色你压紧一点，那个音色变化都会
很
明显，
哦哦哦，
你都可以去揣摩。那这样拉出来就很好听，就不是只有音符，然后就反而很喜欢去听他们唱歌那些转音啊、滑音啊、气口啊，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二胡，原来这就是二胡。
嗯，
然后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只听很西的东西、嗯、西方的东西、
西方的
很洋的东西，
哦，
够炫，这样以前会有、
哦、以前会这样想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太可怕，为什么会这种观念，所以现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学生也是这样，我教大学的主修课、但是我刚刚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要学，因为你出社会后这才是你的养分、你就从不同的乐种里面乐曲的种类去学习它的诠释、然后这些学的越多你将来就越有表现的，
可是像这样子拉久了会不会反而回不来，就突然要你也
不会，不会，所以我为什么要在大学继续教课，
嗯，
因为其实那也是 push 你继续前进，你不能脱离你的本科，会有新的曲子出来啊，
对，
现在发展到哪你都要 keep 住，但我不教多、嗯、我就教一间这样就好了，每个地方你都要涉略一些，你才不会退步，才不会失去他的消息、
哦、
或者是要求、
哦、
或者是对待，
嗯，
但是其实这样会有点压力很大，是真的，我都让学生挑曲子，你想拉什么，然后他们常常会挑一些很新的，那你就在做功课
哦、
就是不能放掉，然后其实现在我在乐界听我自己听我自己拉琴，我还是古典底，对，我觉得我还是我没办法弄到就是很油，我没办法油到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还是会有点抗拒、应该说在某些圈子你就该这么油，那我就想油这样就好了，就是我还是得有我自己、我没办法抛弃，所以我就是会先试着那我用我的方式诠释啊，你们看看可不可以这样，所以有一些老一辈的老师跨界的电视台，然后他们就说你就是都没有吃过苦哈、
从音乐听出来的吗？
就是让人觉得太干净了，你拉得太干净了。但是其实我已经有努力了，可是毕竟我从小就是学院派出来的，
对，
我只是愿意改变自己，多改变一点，
我觉得很勇敢，
这么学院。但是我的底，你从小是怎么样切入的，你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是从小是社团生切入的，不是科班生，
对，
你拉琴就是不一样，跟科班就是真的不一样。对对对，就是尽力尽力，但是不能失去自己。
真的有点难拿捏，就像你刚刚说，
真的
像你刚刚说呈现那个油的部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要投入感情，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做到底了，可是一般人可能听到，好像还不够。像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再去更往上？就等于说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了，但是听起来又好像还可以更多的话，怎么办？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要先可以接受到哪个程度的油，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油，你怎么做就是停在你自己认定那里。
了解，
就像我现在这样，如果要再真的更油的话，那我得突破我的心房。
就要真的就是
对对，就是爱护特色，你不要失去，这样子就然后像同一首流行歌，是不是很多人唱起来感觉味道？
对对，
就是这样就好了。
就说你是另外一种诠释方式而已，没有关系，这样
对，不一定要唱到那种
那种抖音啊。有时候跟那种萨克斯风老师合作啊，他就是有各种萨克斯风的吹，对，然后说哇，我没有办法，有一些真的没有办法，可是就是观众超爱耶。 对，就是
这
种挣扎点
选择跟调试了，看你要不要这样。有些曲子真的就是要有一点才好听，是真的。对，有些曲子就可以做一点自己的小清新这样。
你是比较自己个人让你选的话，你是希望是走，就是刚刚说的有，
因为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说真的，你看70岁的人在演奏一样的乐曲，跟60岁、跟50、跟40、跟30、跟20，这时代背景不同，你对这个曲子的认知，还有你的生活历程，其实都会影响你要
这
样做
对的表现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做我们这个时代就好了，但是尽量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会尽量去理解，然后去想象，然后试图去多
听
到背景，
对对对，
然后再去拿捏那个平衡，这样就稍微偏过去一些，但不能失去我们这个时代特色，就这样。我们得留下自己。像如果日本演歌，你太干净就是不行。然后如果是现代曲啊，你弄那么大抖音，这也是不行。但我发现大家会很容易就用自己的习惯就过去了。
那比如说是清代的诠释方式，可能到某一个就是还是会留一点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啊。对啊，然后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能失去自己。你要揣摩哪一个乐种的时候，那你就把它做好。但如果是做自己的时候，还是要有办法拉出你的特色。像我的特色就有点可怕，我现在也一直在提醒跟改进，因为我学生时期就是一直很喜欢快很准，其实快很准是一就没有特色啊，它就是 MIDI 把音打进去，然后用二胡音色一拨，这样怎么会听得出是人拉的还是乐器拉的？这就是没有特色，
听得像 MIDI。
因为如果你慢的东西，你会听得出来这是假的，这 MIDI 越慢的东西，就是真的越会暴露你的人性面。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一块有赶快自己补强跟面对它，你要先接受你这个方面是有问题，你才把它去解决它。
我觉得难的反正就是你后面讲，就是人性的那一块，就是音乐的感情。
对对对，
那个你是在自己摸索吗？还是也会找老师再去学习？
自己也蛮好奇。其实我都在工作环境就是听，像我们录影的时候就其他的老师他们就会，而且一样的歌其实他们会常常遇到，你就一直听，然后去反思他为什么会这样吹，然后他这样吹的语法二胡可以用吗，或者是唱歌的时候等等。就是他们会这样诠释，就像你说萨克斯风老师有很多个，但是他们每一个吹出来的味道方式都不太一样。自己学音乐长大，我们会知道说音乐是主观的没有错，但是你也可以去评估大概分析一下这个乐种哪一个老师吹的时候特别受欢迎因为他用了什么特色手法，这些手法我们有办法移植到自己身上吗之类的。
就是可以用二胡用拉的，因为有些东西是适合用吹的表现。
对对 对,
对, 对，也是不能太勉强说我一定要拉出那个味，因为乐器本身就不一样嘛。
就
是
够，你
就
要思考说那如果今天是用二胡来诠释的话怎么诠释，然后可以精神还在不要偏离掉。 对，但是手法是不一样，常听没有错，常听然后也要思考、去分析。
那你会就是也是研究完之后会自己录起来然后自己这样听吗？
其实现在我在分享流行音乐的时候、自己就会听的，但是我发现、你如果不抛出去永远就抛不出去了。
什么？所以你会抛出去吗？就是
我有放在我 YouTube， 其实那是给学生看的、就是你可以跟着我练这样，然后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再是你给学生看的版本你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拉，譬如你在要求他上牌，所以你就会拉的比较工整一点让他们看，要不然他们一开始就直接学你啦，就会歪掉。可是你看像我们以前很在意拍子这种东西，
对，
到了跨界那你可以不要再拍子啦，
那听起来好呆哦，听起来
你不要再吐啦，我是傻眼吗？
没有吐怎么办？
像那个如果是爵士那
即兴
的时候、对，第一次大家都会先把主旋律演奏完然后才开始即兴，但如果第一次你有遇到主旋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不要再谱啦，可是你听他们拉的时候就会、哇，真的好多自己的想法在里头，然后是好听是灵活，所以他们每一首歌再怎么重复在爵士的时候你都不会腻，而且你会进步、然后你会跟着你的对手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刺激，像有时候进录音室就是这样、他给你八小节的尾奏，他就说哎、你给我一种稍微透明在什么森林里然后有点透明的感觉，
什么啊，
你可以跟制作人说你在讲什么，你不能这样讲，就这样好，然后就默默的开始试 他音乐就放下去，然后就开始就很认真的去
揣摩他的那个
想象，然后弄完以后他就说很好，那你就依着现在你在做的这个感觉再给我三个版本我再来挑，然后你就也听到
我、天哪，我们太可怕了啦！
只能说好，压力都没很大，
超大超大。
跟他说什么？哎，可是你这样的，你那你至少给我个什么音嘛？
给我个。
所以我有时候录资要广，就是要可以好，我尽力这样。有谱的那一种，我就会充满了表现力了。
哦，
录音的开始有些是会有谱的。
哦，那那
时候有谱出来，你当然就是要把它加花，然后再弄得很有感情，很到位。但如果没有谱的时候，说真的，第一时间你要到位，你会很难进去，因为你还在想我要怎么什么音，
哪个调，然后什么？
对，像有些时候72小节在即兴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要起承转合啊，你要铺陈，起承转合，没有前面然后开始发展，然后再收尾这样。我这个完，我就真的做不到了，我就会太早把它用完，后面就很多小节就冷掉。然后我的伙伴就说没有梗了吼，点头，真的，而且他们都会欲罢不能哎、他们只要一变72小节，他即兴完他就觉得不够，他们就会很想再继续。然后像我一次结束，我就会觉得
可以了，好，
一遍就是一遍，哎，过去你帮我接过去，我觉得
这个就很好，来，就这个，就这个。
所以这也让我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科班生学了这么多，可是会的这么少？这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耶。你学的东西用不出来，在第一时间你总是需要很多时间做功课，然后在那些食堂听写什么，那些都是像譬如说电视台就打来说，哎，老师我们明天有个录影，把音乐丢给你、我们没有谱你自己想办法、就是歌手在唱歌然后你要跟他一起录，没有谱，但是他音乐里会有微微的二胡声，就天天耳朵快流血，因为太小了，他在背景，那你就自己把它大概写出来之后再补一些东西，你认为，因为他们都觉得你是专家、什么都要我讲好，我干嘛找你、我就是因为不会这个乐器，你要给我提供你的想法，
对对
对对，那你就只好好上台，他们就听听看，如果没问题就没问题，通常不会有问题啦，
因为你有先做好功课，就是对，我就有事前的，就是跟那个临场真的又差很多哎、
真的，而且其实到业界，我们接 case 他是不会管你今天忙不忙哎、你就是得三两天把它弄好。我之前接一个世界音乐节的 case 就是这样，我只不到24小时可以准备，那我就觉得我好想要接啊，因为是可以跟很国际级的人物一起合作，对啊，那些压力你都是得自己承担，没办法，
要因为想要挑战自己，就是
对你就是得。把所有的压力跟苦吞下来，然后
逼自己的潜力出来，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懂跨界会让你一直在逼自己，你才不会退步
哦。
其实在大乐团我从10岁开始就是一直在大乐团，到我28岁那一年我觉得已经够久了，这种经验 各方面的乐团我都体验过了，包括职业乐团，
嗯，
然后我觉得可以换另外一个形式，我该出来接受自己的你一个二胡，然后这样子收音出去扩到几千人都听得到。我觉得这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音乐负责任，对你这个人负责任的时候，你不能再躲在群体里
躲在大家的那个，
对，你要出来接受，你应该可以接受这个挑战，这样。后来我就觉得每一场演出我都有活着的感觉，
就是
我就直接跨出去，我就再也不走乐团了，
哇，
所以我现在的每一场演出就是一支二胡的这种，
哇，太勇敢了，
就是活着，一直活着，你没办法放空，因为你一放空，这个声音弯一下，全部人就听到了。
嗯，
之后就觉得啊，不行不行，我得在当下这样，然后你才不会觉得无聊，或者是抱怨，或者是这样，就会哦，每天都有很多事情
补，
在那边装啦，那音响就会说，哎，老师，你那天有在那吗？你再来一次，我帮你调那个音响。
来说，你就自己要找，
明明有声音啊。哦，没有啦，我刚刚没有拉到那一句嘛。
哦，
进录音室也是就血淋淋的，就直接放给你听。啊，你觉得呢？哦，好好好，再一次，再一次，要不要再一个？真的，好好好，再一个。
天哪，是反而是你这样做这个决定之后的每一场经验都让你觉得，
我应该是说我自己都觉得我从28岁开始才变得变成一个认真的我，开始会对自己要求。然后去思考很多细节，以前学生时代，啊，那个音拉出来大概像啊，就一直凭感觉这样，包括教学也是，就你态度变了，你整个就会一起改变，
哇，
就对学生的要求啊，还有自己的备课等等，那个心态就会完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的学生打来说，老师我们要比赛，我说哈什么，那是我刚下飞机，
然后你不知道这样吗？
我出国表演一次都快一个月
哦，
然后我觉得你已经高中了，我以前想到比赛我都自己去弄好，你们怎么会没有能力弄呢？
还要，
但我现在都会帮学生弄好，我还要带他们去。
现在好像连老师就是真的要宽呵呵这样子吗？
金马东西啊，
对，
就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比较放心啊，没关系，
哦，也好也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你就是得独立，因为这是你的事情。
嗯。
但我反而现在比较不敢放手这样想，但我以前都是那种独立学习自己听，老师也没有强迫我不准去听，或者是不准参考别人的拉法，我们自己的事情你就会啊到处去听，然后到处去看，
对，然后找一个是就是版本然后去学啊，
对对对对，把它弄到知道目标完成可以长怎样，可是像我学生现在资源这么丰富，
对，
他就不会去听呢，
就是网络上
就是听同学啦，
哦，听同学是不是
也是拉这一首，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首就应该长这样，但我就觉得很好奇，你怎么不会想要去听大师拉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这样子下去，年轻人会有点辛苦，就变得有点被动。然后像我把业界的经验分享给他们，我会这样对我学生，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老师也可以这样对我，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对别人，就是因为我们也希望怎么被对待，啊，
对，
很自然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不会把我学生当作是商品或者是比赛工具，我跟他们讲我们去比赛过程有学习就好，如果你要爱上的话你以后不要去比了，你要看名次的话，因为有些时候自己的问题可以去面对跟处理是比较重要的，
对，
那音乐的路子是要走长久，所以我有些学生都可以跟着8、9年、10年都还在学二胡，不会说比完就丢了，然后再也不碰，
然后受到什么刺激之后然后就
对，而且很多小曲子你从零开始学那些基础，就像小1、小2、小3那个课程是要这样念上去的，我最近带学生去比赛，他们在赛场就是听到别人拉他们曲子他们都可以跟着拉，
然
后就说小心一点现在是在比赛，可是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他们可以 enjoy 在音乐里，他们对很多音乐
是
有共鸣的，他们都可以参与在其中是开心的，对，我说现在是比赛，你们专注在自己的音乐就好了，但他们就忍不住手痒想要跟别人的配伴之后他们就开始拉，人家听的流传的都是小型的小品级，或
小
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又聊到教育了，
对啊，就是真的是可以聊很久，
所以用业界的经验再带回来其实对教育也是好，但是要双方愿意，如果你愿意让我报的经验给你，而且其实找老师说穿了就是要老师的资源，你希望像老师这样， 如果你欣赏这样的老师，你就找他，那以后他的资源就是你的啦。
对啊，共享，
这是很自然的。对，因为我教你就是这一套嘛。那你会了，那我的身边有一些什么演出或什么状况，我就会找会的人，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是要走学术学院派的，你想要进去当教授，那你当然就是要找李佩老师上课。
对，
跨界的就不对了，就是你自己要去分辨。那如果你愿意跟着老师，其实你努力一点的话，他的资源就等于你的资源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能自己做给学生看。其实我也是很努力，我说老师上课要求你们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难，我说业界给我的压力更大，我会让他们知道，然后我自己是很害怕的状态，我每一场也很没有把握。
哦，可是我很
努力，就是你就是要去面对，不然你就不要接。如果真的太夸张，你就不要接。那我会觉得跟学生讲的就是不要设限，路子才会广。因为你看，我可以从10岁一直拉到现在，你就是你有没有努力做好一件事，就这么简单。你是等事情来了你才努力，还是像我，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所以你就会努力的把每一个小 case 来的人，每个小任务都把它做好，就是要把它负责任的完成。那如果你不够喜欢，你当然就没有投入啊。就跟年轻人鼓励，就说不要害怕没有工作，其实不会
哦，
你应该要害怕的是你会多少东西。你有办法看谱然后直接拉出来，你试奏 OK 吗？对啊，转调 OK 吗？对，然后再来是你的音乐诠释感情面 OK 吗？你技巧音准控制节拍 OK 吗？然后最后一关才是即兴这样。对，其实前面那几关就已经超难了，
对，
光试奏直接拉出感觉这个就已经也蛮难的。练习的时候就要在房间的时候就要开始告诉自己，我这次拉出来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多少。那你都要付出，不如就在可以累积的地方付出。这就是我的跨界人生。
哇，一种被打中的感觉。
那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工作是已经5-6年没有收到小朋友了。但是 会有大人出现。我自己是很喜欢分享，因为我总觉得要求对自己就好了。对学生的要求是看他的状态，他愿意让要求到哪里，然后他的能力可以被要求到哪，那你就做好这样就够了。那如果成人来，他是很喜欢二胡的，那你就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啊。然后而且他愿意这么年纪大了还来完成他梦想，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很勇敢的事情。我就会去收他，但是不是为了赚钱。好，然后大人会变多。再来是疫情，去年2020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工作停滞，
对，
在家里有点恐慌。可是我那时候脑中就浮现了一个想法，是时候我可以开始做我要做的事了。所以我从去年到今年就策划我自己的4重奏专辑，我自己拉。因为疫情期间你去录音也不适合太多人，那所以我就是中胡、二胡一、二胡二跟高胡4个乐器，然后自己录。就是二胡不是你们想象这么老 coco 的，其实是很热情，可以充满热情，然后现代感这样。然后到今年录完，我12月10号会发行。我记得这2年，就是我跟我制作人说，我的朋友就说，我有 case 的话，我必须先去赚钱，因为是靠自己的存款去做的，完全没有任何赞助。我记得那时候奔放就停1个多月这样，因为就下去，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先去工作，有工作我就会停滞，有空赶快再练，练完赶快再录。
所以前前后后就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今年
就是感谢疫情，因为全世界禁止了，我总算可以好好做我要的事情了。因为如果全世界不禁止，
对，
我们就会一直往前动。
对，想要接演出或者什么的，
对，你就会舍不得把你的 case 都砍掉，然后专心停下来做这件事。然后就开始联络一些朋友，化妆的啦，拍照的啦，对，找衣服啊，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事这样。然后开始选音乐，开始练琴，我就慢慢累积累积。然后到今年的7月，我真的觉得已经拖太久，我说不行，我今年一定要把它完成，所以就赶快后面这几个月加速赶一下。所以现在也在处理中。然后版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经典的老歌，但是还是会有版权。
要这个有这个，
我完全都不懂，所以在这个方面付了很多钱都是多余的，而且高低价位差很多，不是公定价，
应该不要差太远吧？会有那种差距很大的吗？
那还可以杀价，比如说1首6万，然后你跟他说我们只是小本制作，只是好了算你2万，这样
差太多了吧？
所以总之这一次版权是让我比较傻眼的一块，
嗯，
对，但是就还是得完成，
对，为了这是算你的一个梦想，对不对？就是从
昨天有认真的想过，就是是不是我的梦想？但是其实就是我想做的事，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梦想。我想要把每个阶段能拉的时候，赶快把它留下来。每一个自己合作，那感觉也很好玩，
欸，很有趣，欸，
嗯，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在伴奏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帮他主奏，然后自己帮自己伴奏，自己在蹭自己的主奏，哦，等等，这样
就是艺人乐团的概念吗？
嗯，我那时候第一次2008离开国乐团，我就是去接触爵士乐，哦，然后那时候很多曲子我们在练的时候，团长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特别喜欢的曲风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都会讲说，哎，是很好听，我听那首好听。他说你就是喜欢拉丁音乐
哦，
跟
巴
萨诺瓦
哦，
然后那句话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记起来，原来我喜欢拉丁音乐，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就古典。他讲完以后，我就会慢慢发现，真的我就是喜欢拉丁音乐，就开始去观察。
嗯，
我出版也会连乐谱一起出。可以让学生一起玩玩不同的东西，哦，其实音乐很像拿来玩，要玩用练就太沉重了，要玩，
对，可能就是出社会把每件事想现实面比较多，就是好，我真的很爱用，我想要花时间里面投注在练习啊，可是这个时间如果我拿来工作或者是就是会想的很多，可是我发现，嗯，老师你是那种散发能量，就是已经
因为自己开心最重要，你有没有开心很重要
哦。
然后我教学生我是赏罚一定分明的，我会可能在赏地方会比较夸张一点，因为我希望他们有个健全的心态可以继续往前走，
嗯，
然后你也要看得到你的优点，甚至看得到别人的优点。我们听音乐会是去欣赏，不是去挑剔。
Oh.
如果你一直在台下唱音不准，那个你应该是放胆的跟着他走，然后听听看他怎么跟你说话，练习去听别人说话，这样。这个有时候交情跟带心是一起的，还有陪同成长。那遇到不好的地方，你就知道，好，那我努力，我来找方法，就可以活得很好，一直活下去，就不会有放弃的心态，或者是。不如人啊或什么这样。而且小朋友被骂久了以后，他就会变成他只说我就是烂，那如果他这样的话，我就跟我学生沟通，哪里烂，你停在原点，你没有进步吗？你应该是烂哪里，比如说换弦，我今天换得很卡，好，那你想不想变好？想，好，那我们来协助你变好，你要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做，这样就好啦，就脱离这个点了，认清自己，这个最重要，你的问题障碍点到底在哪里，
嗯，
哦，是不是你可以解决的？有些假设不是你的问题，那就算啦，就放下它。在这个过程中要引导他们会主动，然后会找问题。我觉得要享受，欸，我觉得还是最主要要再能够享受。
是说享受哪一部分？
享受自己的音乐。你在拉琴的当下，你有没有很享受？这样，他们觉得很开心。哦，时间过很快，他们都会啊，下课了，说下课了，下课很久了，刚回家。
他们欲罢不能，对不对？
他们真的很专心哦。他们，我现在讲的是我工作室的学生，
嗯，
是科班生，
嗯。
那我从来也不鼓励他们一定要走音乐系，但是我的教法就是跟教音乐系一样。我有跟他们讲过，我说来这里学东西就是学，没有分什么业余职业。但是我可以放慢，反正你觉得压力太大，我可以放慢，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弄好，这个是很正常。然后为什么要会？以后你才可以独立啊。然后谁谁谁，你就是放在那里自暴自弃，这样不行哦。
嗯，
对，你以后出去外面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不止二胡
哦，
要想办法。这样，在这种处境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冷静等等，这样。
哇！
哎呀，这样。可是后来就会进步了啊，
但是不知不觉的，
因为我不会批评他们，我会给他们建议。就是做不好的时候，我也有不好的时候，可是我会怎么继续往下走？
嗯，
然后我会跟他们讲。自己满不满意其实很重要，然后他就会说我觉得我那个很好，我就说真的吗？我说哦，然后我刚刚在录影的，
好笑，
欸，我都会这样跟我学生
朋友一样的，
没有必要打击他啦，
嗯，
你要让他知道问题点，他自己回去会努力，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啊，
嗯，
欸，让他很轻松的看到问题，然后给他方法解决，然后陪他一起努力，这样其实我给他们的教育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方式，对，因为他真的有很多地方在努力，是真的，是真的，你也要让他知道他哪里做得很好， 他才会带着那个好的力量自己往前走啊。嗯，他就会肯定说，我很多地方是做得很好的，那只剩下少少地方我来修正，那个自信心会大很多。欸，像譬如说他们上课准时跟不准时，这个我也都会讲。欸，如果不好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试着，我现在还在带你的期间，你提早15分钟到，我们一起把这个习惯养好养成起来，你将来会受用无穷，我们一起努力。啊，如果他真的提早来，他真的，你用鼓励他真的就会提早到，你就可以跟他说，欸，你做得很好，小事做得好，大事才有机会做得好。其实这个快乐真的是很重要，我自己真的觉得很快乐。因为音乐生活，生活音乐都已经，我们的工作是没有界限的，不像有人下了班就下班。那如果你喜欢这件事，你就会觉得弄得很开心。就像你做节目也是
啊。对，
对
对对
对啊，你也很棒好不好。
就是也是真的想做了很久啦，也是真的是因为疫情。欸，
你看
因为疫情就是会想说，哦，我是不是也来做一些我放在心里很久的事情。对，因为我现在做些完全都是就是投注很多的时间成本，但是没有转换成生活上的资本。对，
还是还没要累积。哦，你就先投入在这个开心的世界里，然后把它做得很好，它就会长大了，然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被看见。我以前参加一个乐团，然后那个乐团有很多分组课可以接，就是你一定得确定那个乐团才可以教他的分组课。哦，然后后来我有自己的规划，我就离开了乐团，所以瞬间一个月只剩下8000块的收入。哦，然后我的房租就要8500嘞。
那你怎么办？
而且那时候我也没什么存款，但是我就是很勇敢的出来。你一出来机会才会出现，你一直在你原本的地方，机会来了你也遇不到。所以我后来出来以后，就我们团长就找上我，就进了一个爵士乐团。Oh. 所以你不出来其实你是不会有下一个机会的。然后但是你看你要出来的时候你敢吗？只剩8000哦，然后家人也没有给你援助哦。对啊，所以那时候出来剩8000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的感觉，重点是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你就是专注在你想做的事，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他没有出现，就是你还没准备好，然后这个东西以后还会再回来找你的。等你准备好之后，以前我去考北市国，我那时候有去考过，那我就没有带身份证去，就不能考。之后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这句话，我后来就想好是啊，他就说你还没准备好，因为如果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的话，我怎么可能让这件事发生。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自己，我就是很讨厌大乐团，在大乐团生存到退休会死掉。
对，
但是因为大家都说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是做自己想做就好。包括我去修教育学程也是啊，研究所的时候修剩下6学分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更不想当老师。对，我想要一对一这样慢慢的带你，然后 我学生不要收很多，然后一个人可以花就算一堂课的时间，他不要排太紧，前后都还可以跟他好好谈谈话，聊聊观念。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如果他被你影响，他一辈子有一些好的观念或习惯，他不可能一直跟你学二胡，他一定会离开的。那他带着这个礼物离开，态度跟观念不是二胡。然后你自己可以享受在其中的话更好，但如果你可以勇敢的面对你的人生，这个才是我想给的。就跟他阿布欸，这样也不会走偏。有些话可能不好跟父母说，对啊，就跟一个可以说话又可以提供意见的人，甚至帮你处理等等这样。那有些时候就是说，哎，你荷尔蒙作祟，这个年纪就是这样正常啊，就最后一堂课就下课，聊一聊，我说载你回家，我们就买真奶喝一喝。
哇，你人太好了啦！
高一点，年纪小小就开始学 EQ 要高一点，好吗？然后这样动得很生气，然后觉得
这小朋友很可爱呀，
你哭的，我就骂脏话也会哦，就在你面前发泄，然后骂，我说但是骂脏话没有用，你还是无法改变现状，然后还是少骂，所以就慢慢的过自己想做的事，别害怕 ，maybe 以吸引力法则来说，就会发生不好的事。对，譬如说你害怕我做这件事没有收入会饿死，那你就完蛋，你就饿死了。
哦，你就就。我想好奇，就是你说那个教育学程，因为我正在念，我还没有修起来。
正在念哦。
对，所以我才会 我现在时间就是崩超紧，就是白天，因为我现在有在职身份哦，在职身份在念书，所以我白天在念教育学程嘛，教育学程都在白天，然后晚上我就是念硕士的行程，就其实真的排很满。然后那时候我修教程是因为我是真的有到学校去教过嘛，
对，
然后我不排斥，其实我还算是喜欢教育，所以我刚刚听到就说为什么会在最后六学分的时候放弃，
因为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我没办法接受，我的个性是这样，我可以一天工作20个小时都没问题，我从小就是一个心灵很自由的人习惯，比较没办法在体制生活，体制下生活，要修教育学程这一个时间内，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也是很值得，比如说青少年心理学啊等等一些理论课，这个我不后悔，只是我很庆幸最后我自己才刹车这样而已。对啊，如果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就提早认清，然后拿来做别的投资，音乐方面的就不要再去拿一堆证照，最后又不去。我后来发现人生两个被别人影响的，一个就是考教育学程，那时候真的被别人影响，大家都觉得一定要这样这样做就好了，那我去，
还真的念了
乐团，
对，还有乐团也是，
对对对，大家都觉得你在想什么？当然是钱重要啊。好，这两件事最后都没有完成，就是你没有喜欢。那为什么会完成其他的？其实就是喜欢，所以你就好好的去想着你喜欢的事，然后一直做它，这样就好了。
哇，就单单纯纯的，在你身上看到一个
真的，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哎，真的真的喜欢就是喜欢的。你看那个婴儿爬行比赛也是啊，就他妈妈在前面，他就是爬着爬。
对对对对，
你有看过婴儿在看对手的吗？回头看看对手，我快追上来。
有啊，
我们东西是常常都是在看对手追上来，我们才动。
对，
那是喜欢吗？所以你就要开始给自己一个问号。少一点否定，就会养成这个好习惯。
哦，
每次卡关的时候，就会先去看问题，找方法，然后充满了很多的力量去把它完成。
就是从老师身上
听
到，你刚这样说了，我真的是我收获很多，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谢谢。
下次如果正式发行的时候，就再来一个那个特辑，
可以吗？谢谢老师呢。有，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最后会想要就是放一小段，可能是老师已经有演奏过的，有没有什么老师可以跟我？
我说给你我的新专辑的内容一首歌，这样好了。
这样 OK 吗？
没关系啦，迟早都要被发现的。
哦，好啊，那老师那要不要播一点点时间，大概简单介绍这个专辑？
它是拉丁音乐改编给胡琴四重奏演奏，所以它的曲风都是热情，不然就是它有 bossa nova， 舒服的，都是可以放在咖啡厅的那种音乐哦，是舒服
很适合的，
然后里面有两首是《望春风》跟《天空故事》
哦，所以
代表台湾一下这样。分享主打歌好的 On Fire，
On Fire，
燃烧自己，
好励志，符合今天的主题的感觉。
真的，
真的
就是要好好的燃烧你的生命，因为就一次而已耶。
真的，
没了就没了，对不对？
哎，哇，谢谢。
人的力量很大的，要相信自己。
好。
真的，你超优秀的，你现在就已经那么厉害了。
真的、哦，是自己还没看到啊。对，我会再努力，
加油。然后学成那个，你就顺着你的心走。就算有不好的结果，那个你才可以认识自己。你得先顺心，然后从这个结果去看看，说是不是自己要的，有没有收获等等。我都是顺着心，从小就顺着心长大的小孩。那你问我一路都那么顺遂吗？没有。一定会有碰到一些状况，但那些状况因为你很喜欢，你就不觉得是状况啊。就像你拉了一首歌就没有上台，有的人就要死不活就觉得白练，我才不会嘞。这个练起来是我自己的。
对啊对啊，
而且在练习过程中我又多学一首，那就是喜欢。然后如果有不如意的事，那就是我说的可能还没准备好啊，时机未到
哦。
其实我真的发现，我如果多两个二胡学生，我可能就会少一个 case， 然后可能少了两个二胡学生就多了一个 case。 对，然后你也不用想说你要发大财或什么，就是他会让你安心的去做你想做事，然后不会饿死，不用担心这样。我真的发现我一路以来都是这种状况，很神奇哦。
对，
然后可能来一个学生， 他也给你走了一个学生，这样、是够的，非常够，你就好好专心做你想做的就好。
OK，
然后这些都会安排好。
嗯，谢谢老师，
很神奇哦，真的是真的。然后我有听我一个朋友也讲过一样的话，所以不止我这种经验，就老天爷都会帮你安排好好的，你就要去做该做的，这样就行了。
上了一堂课，谢谢。谢谢，
我再把音乐传给你。
好啊好啊，谢谢老师，谢谢你，真的。 这里，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打新评分，或者可以到粉专 IG 和我们互动哦。脸书搜寻来点咖啡因就能找到我们 ，IG 的账号是 coffin616 C O F F E E N 616。我们会持续制作更优质的节目，陪伴你生活的小时光。